我请大家再一起，我哋同心祷告。万有嘅主宰，我哋真系好想喺你面前敬拜你，因为你配得。主啊，你奇妙嘅创造天地，你奇妙嘅拯救我哋归向你。主，你唔单止拯救，你更加应许你每一天与你嘅子民同在。主，何等奇妙嘅恩惠，尘土所造嘅人，竟然有永恒嘅上帝与我哋同在。主，我哋感谢你，因为你掌管我哋人生，亦都掌管住整个嘅世界嘅历史。因为你是王，你掌权，主啊，你配得上一切的尊崇赞美，因为你以慈爱以公义掌管万有。今天我们到你面前来敬拜你，好愿意来到去高举你赞美你。求亲爱的主保守我们的心，也都常常留心你的旨意，叫我们更加见到你是那位天地的主，更加明白你是那位赐下指引教导的主，我们就敬畏你，就听从你。如今我们一起打开圣经思想你的说话，我们仰望亲爱的主，你都指教我们。我们仰望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各位弟兄姊妹，我们今天都继续思想回但以理书的经文。如果大家记得，我们上次提到但以理书一个很重要的核心的信息，就是讲述到上帝在人的世间掌权，神权超越了政权和地上的军权。这个是整个但以理书一路来到传达的信息。当你再读的时候，你会发觉但以理面讲述很多很多的君王，当中包括了有很残暴的君王，有独裁的君王。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但以理清楚的承认有一位万王之王。当圣经讲到王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明白是讲紧一些能够可以支配掌握一切地上的事情的人。但圣经讲述到有一位万王之王，不单止他创造天地，他更加掌管住一切大小的事情，掌管住人类的历史。有些时候当我们在世界上面，我们都会体会自己会容易将我们的盼望我们的期望集中在地上一些有权势的人身上面，或者某些政权的身上面。有时候我们以为所有的事情都在乎这些的权势，也都有些时候会不自觉地将用一种短暂的眼光看我们今天的日子。当我们这样去看今天的世界的时候，就会以为今日的事情就是永远的事实。因此当今天发生某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会有时会不自觉觉得失落，又或者会很想去靠着自己要去改变一些事情，产生一些有时候不必要的一些躁动，一些的行动。但是几时我们看到其实一切的终局掌握在那位万王之王的手中，我们会有不同的眼光，不同的感受，不同的行动。当我们这段时间看到但以理书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这一位神的仆人，他在很多的危难当中，他继续的信靠神，他不让自己失望。很多处境其实他可以失望的，但是他不去失望，也都坚心不去靠着自己的力量，或者说靠着自己的膀臂来到去成就什么事情。在过程当中，他只是很勇敢地留心神的工作，然后配合着神要做的事情去做。因此在过程当中，这位的属神的人，他将真正的平安带给他的身边的人，带给这个他所身处的国家。但是更重要的，在过程当中他见证出一位上帝是真的掌管天地的万王之王。弟兄姊妹，我们一路读这段圣经，一路读的时候，你留心住看看神的工作在历史当中怎样彰显，也都知道今天同样他在我们中间，你都去彰显他的能力掌管住一切。 我哋翻翻到圣经，我哋睇翻圣经但以理书第二章。当你开始睇第二章嘅时候，你会睇到一位相信神系万王之王嘅但以理，佢有一种嘅生命嘅勇敢，系叫人惊讶嘅。喺我哋刚才读嘅第十七节之前，我哋未必有机会读晒全章圣经。你会知道就是当时一位的君王尼布甲尼撒，他发了个梦，发梦之后他心烦意乱，曾经说到他这个梦境是一路骚扰着他，因此他要求他国家里面的术士，那些被称为智慧的人，能够可以帮他解梦。曾经提到和合本提到他忘记了这个梦境，其实你睇翻当中嘅细节咧，第五节就提及到，佢话佢已经定命，佢唔一定忘记咗个梦境，否则唔会令到佢心烦意乱啦。如果忘记咗，点会仲心烦意乱？但系佢有一个含义，就系佢已经定命。如果有人帮佢讲解，就能够可以帮佢释佢心中嗰啲嘅愁烦。但是他担心那些术士其实乱讲，随便讲，如果他讲了给他听个梦境是什么，他们就可以用他们自己的想象去解答他的梦境。所以他会看，如果我没有讲出来，他们都讲出我梦的内容，所以他的讲解一定就是准确。所以他定义，如果这些术士不能够讲出他的梦境和讲解呢，就会将他们四肢五段。圣经讲述到凌迟这个字眼，也都讲述到是他决心要杀了这些他怀疑可能对他不忠或者是对他不是完全委身的这班术士。当你这样读的时候，你会觉得哇真的很恶死、啊，你想什么人怎会猜到，何况你发梦梦见什么怎会知道啊？大家都会听过有些人讲梦给你听，你听完之后这样都得，很不合逻辑的、哦，你得大学毕业怎会回到幼稚园那里、啊，你那时发生的事情怎会是这样的，你不能够凭一般的推理去估计到人里面的梦境是什么，是一个好像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但是当时这位的君王就会发出一个这么严厉的要求，如果不能讲出我梦境，你们都要死，一个很不合理的要求。但是正正这个时候，但以理都成为了这些哲士之一，他都需要面对这个挑战。圣经里面提及到但以理当时在皇宫里面接受培训多少年，大家记不记得？三年。我们上次说三年大学培训，圣里面提到这个时候刚刚但以理他完了他的训练。你读到圣经第二章第一节的时候，讲到尼布甲尼撒在第二年的时候，其实圣经在当时的巴比伦帝国皇帝登基的第一年是不计数的，所以他的第二年等于他登基之后第三年，也都刚刚是但以理他们刚刚完成训练，所以他别列入去这个哲士群当中，这个杀身之祸都临到他。好像很奇怪，神为什么不保守他啊？为什么不让他可以脱离这个危难？但是神就容许这个处境出现。但当但以理面对这个处境的时候，你发觉他没有立刻逃避。大家留意回圣经，如果你有圣经的时候，第二章其中的第十五节十四至十五节，当时他见到这个君王要杀去国中很多的术士，他就问一个负责杀害术士的护卫长，为什么会这么紧急啊？什么事情发生啊？他想知道。知道了之后，他竟然讲第十六节，但以你就进去求王宽限，使他可以把梦境的意思为王解释。其实你可以想象，他有很多路可以走的，一听见个情势不妙，可能他立刻想，咦，要找方法逃走。一般人都会想到 殺身之禍臨近，要找方法自保，保住條命。但是竟然在但以理的生命當中，突然間出現一種很特別的勇敢，他直接向王來去尋求一個的寬限的機會。其實大概王都會覺得你是不是好像他們那樣想拖延時間，這個是聖經之前所說的，說那班術士拖延時間，現在又說要寬限，不行，你竟然這樣說，現在你先死，隨時有這樣的機會。但是但以理沒有掛心這些後果，他很清楚向王尋求寬限的時間。在過程當中，你會見到但以理有一種的信心，這種信心相信這位天地的主是萬王之王，這份信心帶給他裡面的勇敢。各位弟兄姊妹，其實我們大家都面對過不同的生活上的挑戰困難，你都會體會自己很多時候容易會逃避，甚至會為了自保而不理其他人如何。但你發覺真正的勇敢不是因為你比人家強一點，而是因為神所賜的信心。勇敢來自對神掌權的信心，亦都因為他相信一位的上帝是聽祈禱，他知道他祈禱之後神帝會工作，所以他會放膽求王寬限時間。當他這樣做的時候，你會發覺後來他領受神給他的智慧，知道事情如何，他在那刻就將神的榮耀和能力彰顯出來。我想翻起一位弟兄，我都提及過他，一位弟兄很多年之前他自己經歷的一件事情，他在一間公司，他做人事部經理，在個過程當中突然間老闆告訴他，因為公司經濟情況你知道的，你幫我手要裁減公司60%的員工。哇，很大一件事情，因為弟兄知道公司要這樣做，他的職責也都是需要這樣做，但是他裡面很不開心，就是這班同事他不想他們突然間沒了工作，所以他自己一路祈禱，心中有一份感動。然後他就後來跟老闆說，他老闆，我都知道公司有這個經濟危機需要這樣做，但可不可以你給我多些時間，我想介紹一些同事去其他的公司做。很奇怪，老闆答應了他，然後他又多些空間，他就開始不斷聯絡很多同行的公司，有些人事部是他認識的，然後他一路跟他們說，我們有些好的員工介紹你們，你們有沒有位置給他們。就是這樣的過程當中，雖然同事會很傷心，突然間沒有份工，但是亦都很多謝一位的基督徒竟然這麼關心他們，而其中後來有一大部分都可以在短期之內找回工作，然後開始他們新的階段。我聽到一位弟兄所說的時候，我知道他出來跟老闆說其實都有一份勇氣，因為他都知道如果六成要走，其實可能炒完他們之後最後炒那個是誰，是自己。當他這樣說的時候，其實老闆不需要有什麼的改變，但是這份勇敢我相信來自他內心裡面相信因為上帝是能夠行奇事，而他亦都相信這個所做的事情是合神的心意，是神喜悅他來到去愛護那些同事，不單止是完成自己的責任，在過程當中他經歷神的能力，亦都經歷神的恩惠透過他的生命流露出來。很多弟兄姊妹都經歷困難，其實是經歷神的機會，但在困難當中需要一份的信心，然後勇敢去面對困難，然後過程當中不單止經歷神的恩典，反而在裡面可以讓神的榮耀見證出來。這個正正是但以理在我過程當中所表明所作成的事情。我們再看 呢位但以理，佢相信呢位上帝系万王之王，所以喺一路佢嘅处事嘅过程当中，佢全心嘅倚靠神，亦都系全心嘅去高举上帝，谦卑自己去高举上帝，因为佢相信呢位系万王之王。当佢接受咗王接受咗佢宽限嘅要求之后，佢翻到屋企第十七节，我哋刚才读过嘅，佢翻到屋企首先做一件乜嘢嘅事啊？祈祷。佢冇去即刻谂办法，点样嚟到去真系揾人帮手，或者咧系即刻咧即系发出好多求救嘅信息。佢做嘅事情，亦都系佢最首要、最主要嘅做嘅事情，就系、是、祈祷。好清楚表明对神嗰种倚靠嘅心。佢求王宽限时间，目的唔系要拖延时间，目的都系要去祈祷。以致佢能够可以明白神嘅心意。喺祈祷当中，佢其实唔淨係自己一个祈祷，有几多人帮佢一起祈祷，另外三个嘅朋友同佢一起祈祷，佢开咗个四人同祷小组。大家知道我哋好多弟兄姊妹有三人同祷小组。佢知道唔係自己一个，係几个弟兄姊妹一同好同心咁祈祷。祈祷两个目标，第一个求神怜悯，唔係佢哋值得嘅，是出于神的怜悯，恩待他们，保护他们。第二，很具体地求神显明隐蔽的事情。他很清楚知道这件事情人不可能知道对方的梦境，但是他知道神能够，因此他具体地求神给我知道那个梦境。弟兄姊妹，这时候放胆向神具体地求，只要你知道你的内心不是为自己而已，你的内心是想要去荣耀神，你知道你所求的神会听，你放胆向神求。在过程当中，圣经就说经过一段时间，晚上神在夜间在异象当中显明给但以理知道奥秘的事情是怎样。然后之后但以理立刻有个反应，大家看第二十节你会知道了。但要你领受这个奥秘之后，他就立刻说，愿神的命得着轻重，从永远直到永远，一个感恩的心涌流出来。然后跟着他说，因为智慧和能力都是属他的，他一路赞美神，他改变时间季节，他废王立王，他赐智慧给智慧人，赐知识给聪明人，一路赞美神。我们记得圣经在新约哥罗西书讲述到一件事情，圣经就告诉我们知道，他说你们无论作什么，或者说话，或者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藉着他感谢父神。圣经讲到你们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奉主的名做。什么叫奉主的名？就是靠着主去做，是为了他的荣耀去做。一切的事情是全心的依靠主去做，去讲说话，去做事，以致你会经历神的能力在你身上，你就可以将一切的感恩藉着耶稣基督归于父上帝。在但以理的经历里面，他向神寻求，他全心的依靠主，因此他经历到神自己的能力，他感恩不尽，然后他更深的认识神，他就赞美这位神是万王之王，他掌管万有的上帝，他是那位奇妙的主。在这种感恩和赞美之余，你就发觉他的心灵里面是更能够全心的高举上帝。在他高举上帝的时候，神的能力就更完全地透过他的生命彰显出来。弟兄姊妹，唯独你的人生是高举神的人生，否则你不会经历神的能力在你身上面显现出来。但是你在后来当他见到王的时候，他告诉王听，我知道这个梦是只有神能够给人知道。大家留意下第二十七节所讲，二十七节，但是你在王面前回答说，王所问的那隐蔽的事，没有智慧人明显包括我自己，或者法术的术士和占星家能够向王解释。 只有一位在天上的神，他承认在一个人当他谦卑的时候，他就能够可以诚实。承认是神的工作，承认是神的作为。后来到三十节的时候，他更加清楚说，他现在这隐秘的事向我显明，并不是因为我的智慧胜过那些术士、那些其他的占星家，只是神要我讲给王知道，让王能够明白神要你明白的事情。你见到吗？在整个过程当中，他的内心由始到终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的信念，要高举上帝。因此在他后来人生里面，你会继续见到神怎样透过一个生命来到去荣耀神自己，因为他全心的高举上帝，他相信这位是万王之王。我们再稍稍看看下低的经文里面再继续提到，但是你相信神是万王之王，因此他讲解这个梦的时候，表明出他专一的侍奉神，不是侍奉地上的君王，是服侍他们，不过他更深切终极所侍奉的是那位万王之王。他讲梦境的时候讲到这个大将，大家刚才都记得了，一个大的人像，其实是代表着人的国度，金银铜铁的物质所造成。这四种的物质正是象征着后来历史当中所出现的四个的国度。第一就是巴比伦帝国，金银是代表着后来的马代波斯国，跟住有铜是讲着将会出现的后来的希腊帝国，跟住铁就是后来的罗马帝国。每一个帝国有些特征是叫人知道这些物质正是象征着这些帝国。譬如说罗马帝国，他们是大量运用铁器，所以他们很多的军械都用铁做，所以他们有很强悍的军队，所向无敌，所以能够歼灭很多的国家，成为大国。但是他们的国度是铁泥混合的，因为里面他们接纳很多的民族入到他们的国度当中，民族之间很多的争斗，不能够合一，所以这个国家不能够真的可以统一坚强。但是更加讲到这些国家有一个特点，就这些国家是有一个共通点，就是有限期，某个时候有其他国度会取代了它。但是去到一个时刻，圣经就讲到有一块乜嘢嘅石头，唔系人手所做嘅石头，意味住唔系从人而嚟嘅，唔系人嘅政治智慧组织而嚟嘅，系从神而嚟嘅。呢块大嘅石头要砸碎呢一个大像。圣经讲到呢个大像被框碎嘅时候，佢会变成咗啲糠坯，呢啲糠坯。大家知道那些谷糠轻到完全是没有重量，是没有价值的，被风吹散，甚至没有人能够寻回它的踪影。人的角度有一天都会是如此的消失。但是这个大石头，主耶稣来到的时候，你记得他曾经说，他说像人所弃的石头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他自己就是那个大的石头，是磐石，是我们领受救恩的。他来到的时候，他建立了不能毁灭的国，是永存的国度。也都其实大家知道，主耶稣的第二次再临的时候，圣经同时应许他建立永恒的国。弟兄姊妹，当你在读这些圣经的时候，你会看到圣经要人知道有一位万王之王，他要建立的国度是真正永存的国，是以公义和慈爱统治世界的国度，是能够去清灭一切邪恶和人造的国度。在过程当中，你知道神有这样的清楚的应许，你就更加可以放胆面对今天 在人的角度当中会有的各种的不义、各种的限制，但是你的心里面仍然知道，用永恒的眼光看回今天，你的心就可以平安，全心的信靠跟随一位万王之王。我们一起祈祷。主啊，你掌管万有，求你给我们更加深刻的认识，知道你的掌权，我们就更加能够有一份心里面的安全，我们可以全心的信靠你，也都更加知道你是那位的王，我们就听从你多过听从人的说话。主啊，带领我们走在你的路上面，我们一天都能够安稳进入你自己永恒的国度中。奉耶稣圣名祈祷，阿门。